好，欢迎回到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多家境外媒体报道说，中共3月15号晚上对前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采取关押措施，其配偶和女儿也被抓，同时被捕的还有其董姓秘书。据称，病榻上的徐才厚被数十名武警从北京301医院带走。分析说，徐才厚终被控制，结束了数月以来对其命运的猜测，有可能引发中共军方高层大换血。就在同一天，习近平正式担任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他并且在该小组会上强调要深化军队和国防改革。习近平挥刀斩除军中大虎，将如何改变中国军界并影响中国政界？徐才厚如何长成今天的军中大虎？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今天请分析人士一同来探讨。
好，那么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呢，仍然是一位呢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您好。
你好。
好，何先生在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者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好。
您好。
好，张先生在北京通过电话参加节目，我们欢迎两位。同时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请您拨通电话参加节目，提出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看法。那么首先呢，我们想请在纽约的和平先生，那么您怎么看这次的这个徐才厚终于被清洗，那么他对中国的这个军界和政界有什么样的影响？
徐才厚被清洗确实有一点出乎意料之外。尽管在一年中间，这个过去一年中间，我们反复的揭露了徐才厚的问题，这个传言阶段，尤其在1月20号，这个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啊，这个和这个徐才厚一起露面，更进一步的加深了，就是说大家对这个事情是不是认真处理这个徐才厚的怀疑。所以在这个我们报道这个事情之前，南华早报还引述这个军中的消息说呢，因为徐才厚犯病，所以呢就把他放过来了。一些政治人物、政治分析家认为呢，就是基本会按照黄柱的模式来处理，就是金宇生病了，不就放他一马。但是没有想到，在3月14号、3月15号。连续的对这个徐才厚采取了这个强制性的这个措施，所以这个是有一点出乎意料之外，但事实上也是在意料之中，就是因为徐才厚的这个问题啊，就已经极其的这个凝重，就是说他因为在长期在军队里面服在这个人事的这个问题，他是这个中央军委副主席，但是他分管这个人事，所以他这个军队的这个人事呢，在长期以来我们都看到了，基本上就是要采取行贿受贿的方式才能晋升到这个一个更高的这个阶段。大家都说这个铁道部是这个独立王国，实际上铁道部啊，就应该说是半这个独立王国，因为它毕竟受于这个国务院和地方的这个监督之下。这个中国的军队呢，是一个完完全全的这个独立王国啊，就是除了这个文字的这个总书记啊担任这个军委主席以外，能够了解一些军队的情况以外呢，解放军是完全不受任何的这个社会的监督，因为它首先不是一个国家的军队啊，按照宪法的规定，它是党的一个私家军，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党军啊，你应该意义上它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中共解放军啊，它是个党的军队，就是完全只有党才能会掌握它。一般的党员、一般的党的干部根本就不可能了解中国的这个军队的内部的情况。那从毛泽东时期到邓小平时期，军队都只是他们手中利用的一个权力斗争的一个工具而已，所以外界没有任何的这个监督，加上长期以来呢，就是这个军队的自己本身的这个政治的定位非常的模糊，不仅是中国的这个军队的国家化的问题，它的军费的开支，它的军队的政治的这个角色，尤其64以后他们受到了这个很大的这个内在的这个创伤，就是说它的这个角色到底是为的是 保护国家的领土，还是这个去镇压老百姓。所以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之下，军队的价值的混乱、目标的混乱、理想的混乱，造成了一系列的这个问题啊，加上不受监督，所以中国的解放军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的腐败的王国。如果这个腐败的王国不解决的话呢，会成为中国政治里面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隐患。所以习近平不管他为了做什么，为了掌握个人的权力出发，还是进行某一种政治的变革，不解决中国的军队的问题，他将会这个面临一个极大的这个隐患，所以他拿军队开刀也是一个必然之中的一个结果。
和平，关于这个徐才厚的最新消息呢，是你上个星期一在参加我们时事大家谈现场节目时候首先披露的。在此之前，香港的英文报纸南华早报已经报道说徐才厚可能已经过关了，但是后来他们也改变了说法，采用你的说法。那么据你了解，对徐才厚他的罪名的起诉是什么？因为不管是薄熙来啊还是周永康啊，都有什么贪污腐败、滥用职权和多名女性发生并且保持不正当关系等等一连串的罪名，据你了解，对徐才厚定的罪名是什么？
现在对徐才厚的这个罪名呢，还很难确定，因为徐才厚是军人，所以他的审判呢将是由军事检察院啊这个起诉军事法院进行这个审判。如果他不起诉，这种不起诉对于这个内部的这个处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可能的，就是但是呢，就是说他的这个军职、他的待遇当然会全部这个拉掉。那我们知道徐才厚不仅是就是说有贪污的腐败行为，实际上他跟周永康另计划是有很多的这个勾结的，尤其是在这个军队的这个人事的安排中间，当时候另计划这个周永康薄熙来这个他们之间是有一个利益同盟，这个利益同盟就是另计划以这个总书记的这个办公厅的这个主任的身份呢进行了这个对军队的人士呢进行了很多的财货和安排，这个主要是透过这个徐才厚。但是这一等政治的因素在未来的审判中间，人家跟和这个薄熙来和周永康一样的会回避这些问题，抓住他的贪污腐败问题。那徐才厚的贪污腐败问题，从他在这个地方的军队里面，就是在集团军的时候，实际上已经积累了非常多的这个犯罪的这个证据。我们在几年以前就揭露过徐才厚有一次到美国的访问中国的当时接待他的一些高级官员就是说有一段时间是空的要不要陪徐副主席去参观一些博物馆呐、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学习机构或者是访问一些其他的一些地方。徐才厚一点兴趣都没有。徐才厚说我听说这个美国的这个商场很不错，应该去参观一下商场，结果就去参观商场了。在参观商场的时候呢，一下子看了一下那个停一下，觉得这个不错那个不错当然是非常昂贵的东西那么这个接待人员只好一个一个跟他买下，就这都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事情，就可见徐才厚在访问美国这么一个受到这么多人监督和看到的一个地方，他都如此的这个大胆，那可见他在平常的行为是非常的这个凝重，所以他的贪污腐坏行为随便拿一个例子出来就足够判他死罪了。但是问题是这种会不会追究到底？所以对他的这个罪名的处理呢，我觉得他们高层还在拿捏之中。
好，谢谢和平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那么张先生，您是在京城，在政治中心。那么关于徐才厚的这个案子呢，我们刚才一直谈到的是这个外媒的一些观察，他们的解读，他们的消息。那么您在北京的话，您听到和看到什么样的现象？
我也就是相关的情况也有这个比如说这个他原来一直在住院，然后他住院的这个就是不久前刚刚发生了一些异常的现象，然后也有人就谈到，就是说会对他采取行动，绝不会放过他。那么这个其实我上次也谈到，其实不解决军队的问题的话，我想这个最高领导人没有安全感。因为这个在中共这样一个就是这样一个体制之内，这个所有的这个政局上的这种异动都是跟军队有关的。 比如说毛发动文革，他一定要拉林彪来联手，比如邓小平要镇压这个学潮，他一定要调动军队，然后再把这个赵子阳换下去。所以我想，在不解决军队问题，一天不解决，这个最高领导人一天没有安全感。我们也注意到，其实在他刚刚十八大刚刚上来，他就不断的频繁的巡视军队，这个频率是非常密的。再有呢，就是我想还有一点可能也驱使他去动军队，就是他一直有一个强军梦。那么但是众所周知，中国的军队是一支最腐败的军队，这波骄兵悍将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而且说实在的，在胡锦涛时代是他和温家宝两个人也受够了这些人的气。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在这个汶川地震的时候，这个温家宝甩下的话，那其实就是因为温家宝到现场调动不了军队，军队声称还要由这个首长说了算，这个首长是谁其实大家都很明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胡温他们对军队一直没有这个获得真正的这个指挥权，很长时间他们控制不了军队，所以呢他们受制于太上皇。那今天呢，实际上就是习所面临的也是同样的局面，如果他不解决这个军队的指挥权的问题，他的地位一天就不稳固，他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他才能睡得着觉。所以我想除了强军梦，还有就是他自己的安全和他这个他的权力的安全，出于这两点考虑，他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就一定要借一个人头来用。那么这个人头看来这个谷俊山还不够格，他一定要选择一个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拿来聚齐。这个人尽管他什么得了癌症等等等等，最终我觉得由于他没有安全感，他必须把这个人拿下。我的看法就是这样。
好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关于徐才厚被逮捕的消息。接下来我们请一些听众观众朋友来参加我们讨论。如果您希望参加我们节目讨论，请拨打我们的免费听众热线电话号码400-120-0551 400-120-0551。首先请天津的张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讨论。张先生您好。
喂，
听见。
我想啊，这个今天的发言呢、啊，我想就证明一件事情，因为我上个星期啊，上个星期几，上个星期五，上个星期一，可能是这个习近平啊去了河南，他在放了那个录像，在中央那个新闻联播里边，所以我看完了这个像上个星期一那个新闻联播以后啊，这个习近平上完河南以后，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也就是说，今天你们议论的这个，比如说周永康也好，像徐才厚也好，我有这样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是从这个新闻联播里边我得到的。我看了这文以后，这个徐才厚和也好，周永康也好，他们不会受到这个像公布像薄熙来那样的处理，不会公开处理，绝对不会的。我看完了这个以后，因为现在习近平的主要任务是，他是挽救中国共产党。这是他的核心目的，这是他的核心大义。所以说改革，所有一切改革也好，什么这个也好那也好，都是为了挽救党。所以说他这个党也好，他本人也好，他这个政权也好，他经不起这样一而再再而一而再一个大人物两个大人物这样给这个就毁灭式的这个爆炸式的这种冲击，我想他接受不了这个。
好的，
这是我今天我要讲的。
好的，谢谢天津的张先生。等一会儿我们请嘉宾来评论一下你的看法。接下来我们请河南的李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李先生您好。
你好。
请讲，我们听到你了。
想说就是说是对中国这个腐败，就是这个军队对中国的这个就是对中国的还没有伤害，还没有那么大。 他觉得有时候还能吃喝，就是吃喝，吃酒喝肉啊，买名牌啊那些，他有时候能拉动中国消费。还有第二个，我说那个公检法，他那个腐败，那个才会伤害中国这个社会，对这个中，尤其是对中央的政治局常委的处理很重要，因为中国是个关系社会，如果再不处理这个政治局常委以上的官员，这个惩罚，那么他们就发出一个信号，好多人就抱住他们这个，觉得很安全，对中国伤害很大。
好的。
还有一个是前政治局常委的腐败问题也要解决，说对中国公平啊，还有就是有还有前政治局常委要给中国一个交代是吧，国人民一个交代啊。
好的，谢谢河南的李先生。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一下吉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您好，您好主持人。他怎么一月二十号的时候他跟您习主席露过面，怎么这么快的时间他就说是给他带走了？哎呀，这这么突然的什么。好了，谢谢您。
好，谢谢吉林的张先生。我现在请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来解答一下天津的张先生的问题。可以说他的问题很有代表性，就是说这个徐才厚呢，刚才和平也谈到了，有可能在军事法庭上来审理，不会在这个普通的法庭上审理。周永康呢，对于他的这个案件会不会公审，有些人也有疑虑，最后就是恐怕会落得一个你懂得就一笑了之过去了，您怎么看？
我觉得当然这个徐太后作为军人，他可能他的审判会由这个军事法庭来审，但是实际上我们要关心的要观察的是这个除掉徐太后拔除徐太后的实际效果，那这个是一个立威的过程。因为我刚才也一直强调，就是越是我上次也谈过这个问题，就是越要集中权力就越会动一些人的奶酪，所以体制内的阻力就越大，然后最高领导人的危机感就越深重，然后这样就形成一个循环，就是说这个危机感越来越迫切，而阻力也越来越大。所以我想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原来在矛盾和冲突不那么激烈的时候也许会放徐太后一马，但是从现在这种权力斗争的这个高度激化的状态下，那就这个徐太后变成一个标志性的人物，他就必须被拿下。所以我想后来改变主意，这正好说明这个权力斗争的激化程度。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在美国纽约的和平先生，那么刚才呢张先生谈到就是说对徐才厚的这个处理呢，恐怕这把刀子是一定要落下来。那么我想联系这个徐才厚的问题呢，再回头看一下这个周永康的问题。我们其实他们刚才张先生也谈到，就徐才厚、周永康令计划这些人呢，薄熙来他们其实是一揽子计划中的这个一部分啊，这个是缺一不可的。但是刚才这位广东张先生也说呢，这个因为中共呢他没有办法经历一而再再而三的对高层的审判的这样的冲击，那么很有可能徐才厚和周永康这两个人呢不会被公开的这个审判。那么与此同时呢，刚才张先生也谈到说胡温的时候呢他们受够了军方的气，那么由于徐呢是这个军方的人，所以呢在这件事情上呢就是说中方应该会怎么样的这个处理。还有呢就是说习近平他就是一方面要这个动高层的这个奶酪的话呢，他受到的阻力也越大。那么现在他在动这个传言中的动徐才厚和周永康的同时呢，是不是说呢，他其实他的这个背后的这个支撑点应该是非常的这个着力的呢？
我觉得刚才张立凡先生揭露出来了中共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逻辑，其实这不仅是中共的一个政治逻辑。其实政治中间最普遍的一个政治逻辑就是说，在原来的这个较量过程中间呢，彼此呢在对方的这个评估可能没有那么充分，当这个较量一旦开始以后，互相的猜忌、互相的较量就加深了。正是因为这种危机感，早一段时间的这个元老派的反扑，那在这个周永康处理的一些不同意见， 啊，对这个徐泽浩的一些游说，对他的事情的游说，反而激化了这个习近平也好，或者王岐山也好，或者其他啊这个想进行某些动作的这个新一代的中共领导人，激起了他们的危机感。正是他们这种危机感，他们的反击才会加重。我觉得张令环先生最关键的揭露了这个政治的这个这样一等政治逻辑。实际上我们早期来看，就是高岗事件、刘少奇事件、林彪事件，都是在一等彼此擦肩过程中间，不断的把这个危机提升，然后彼此的下手就更重。所以我跟这个刚才听见的这个先生讲的恰恰相反，中共是没有办法改变他一等政治的逻辑，就是说他彼此是你死我活。那这种逻辑在不进行政治民主的情况之下，这种逻辑会源于演变下去，不管政权会受到多大的伤害，他的党的威信会受到多大的伤害，彼此之间互相残杀是完全不可以避免的。所以周永康的案件我觉得不会太长时间这个被掩盖，应该会在这次不会超过五月份，这次不会超过五月份，我应该会公布出来。那徐泽浩的这个案件被如果一旦这个进入了更多的一个程序的话呢，我觉得更高的一些啊，就是现任的更一些比较高的级别的这个将领也会被拉下来啊，不仅仅是那些退休的将领，退休的一些将领像个梁光烈啊，前国防部长梁光烈，前中央军委的常务副主席戈伯雄，他们当然被敲打，因为他们实在是啊，就是不能一个端的话，那当时候的军委就全部要被否定了，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会被敲打，但是现任的国防部长常万乾，或者是现任的某一些官员，会不会被受到处理，我觉得就是非常值得这个观察了。他们被处理的可能性就更大了。那么周永康的事情不但会被公布，不但公布，而且会被审判，而且在审判的过程中还有一些现在在台上的官员也会受到这个处置啊，这是没有办法的，除非他最开始就不处理周永康啊，这个黄罪的模式是完全不同的，黄罪的模式和今天的这个周永康的情况和这个徐泽浩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当时主要笼罩在台上的还是这个江泽民，他有一等保护他的上海帮的一等目的出发，另外一个就是黄俊他本身的政治力量是根本没有办法和周永康和徐泽浩比的。周永康代表的是这个中共的两，周永康和徐泽浩分别代表的是中共的两个刀把子，一个是政法系统，一个是军队系统，所以我觉得对他们两个人的处置是根本不可能不处理了。如果不处理，那这个习近平的反腐败就完全会泡汤，那习近平本身的危机也会随时这个加深，甚至他可能有面临到被赶下台的危险。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的电话。宁夏的高先生。
喂，你好。
你好，请讲。
我不能实行国家军队。喂，你好。如果不能实行国家军队的话，肯定还会有一个下一个徐才厚。当年彭德怀不要求军队国家化，就让毛泽东给搞死了嘛。如果不能开放新闻自由，不能用民主和法治这种来调解这个事。中共的这个上层威胁，习近平他可能会成为下一个商鞅，会到有可能殃及自身的。好，谢谢。
好，谢谢宁夏的高先生。还有几位听众观众朋友等在线上，请大家简短一些，我们这部分的讨论很快就要结束了。湖南的张先生您好。
张先生请讲。
请讲。
喂，我是湖北的张先生。
湖北张先生您好，请讲。
哎，对对对，这个首先说个题外话，那个乌克兰之间，那个我觉得啊，在那个博弈方面，那个普京还是比奥巴马有手腕一些，奥巴马还是很软弱，不行啊。这个我们进入正题啊，这个我认为习近平这个人，他就适合我这个人的性格。但是呢，作为专政制度，我是不喜欢专政制度。但是习近平那种做法，我是蛮那个，我就喜欢政的要雅些的。现在在我们那个国家，党内那些腐败分子太多了。习近平要讲，就是说，通过这个法治要写入的话，那中国共产党的官员好多都被抓，就是包括他可以说一朝君子死一朝臣，专政就是这样的，就是习近平那个以外以下去那些人都是有问题的，所以说 尤其是腐败分子，他们贪婪人民的血汗钱，就是应该受到惩罚的。像徐在后军队这些典型的，就应该抓一个典型把军队抓一抓。军队还有很多这样的干部。
好的，
说一个
谢谢您，谢谢。时间不多了，我们最后再请海南的梁先生参加我们讨论。梁先生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请讲。
啊，这样吧，我说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是说习近平把那个西塞侯他拿下了，这对呢，对我们的这个军队的管理呢，我非常赞成他这样做法。因为我家里有个孩子，在几年前呢，这个也想把他送到部队里面去当兵，但是后来呢，是说我这孩子有这个毛病那个毛病，后来呢不要了，啊，还不给当兵了。后来我有一个亲戚的朋友，他也去当兵了，也有毛，是吧？也有矛盾。后来是说他给了12000块钱，他就当了兵了。那么这个问题呢，说我们这个部队里面就太黑了，是吧？中国这个部队呢，假如不加以整改的话，那么呢，我们这个国家就完了，是不是啊？我也就这个国家的领导，就是对这个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些部队必须加以这个整改，是不是啊？不要还是乱来了，是不是啊？当把老百姓那是活腿子，是吧？
嗯。好的，谢谢海南的梁先生，时间关系只能请你讲这么多了。最后我们想请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简短的来做一下总结。张先生。
嗯，你好。我想现在来看，就是军队国家化确实是一个没法回避的课题，因为如果没有军队国家化，这类的问题还会周而复始的发生。而中共历史上其实是主张军队国家化的，但是现在忽然变成反对军队国家化了，所以我一直说，如果军队真的是党军的话，那么我的主张就是用党费来养军，就不要由纳税人来负担了。谢谢。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民警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以及历史学者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第一个话题的讨论，请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习近平为什么青睐小组治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